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在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啊，再向各位道一声平安。我们感谢神啊，他召聚他的众儿女啊，在这个分别为圣的日子啊，来他的殿中，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用啊心灵跟真理诚实一起来敬拜他啊，这是无比的福分啊。我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呢，是我们一系列的第三讲，就是神跟人所订约里面的第三个约。那这个约呢，是用摩西的名字来命名的，所以称作是摩西之约。大家所了解的呢，所知道的呢，也就是所谓神跟人订约，然后赐给摩西他的律法，所以是摩西的律法。我们圣经里面前五章，就是创、出、立、民、生这五卷书呢，总称为摩西的律法书。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新约时代啊称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呢，他所说的是律法书、先知书，还有这个啊新约呢还没有写成。所以律法书呢，在这个整个圣经的旧约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必须要了解的。那讲到这个摩西的律法呢，我相信大家心里就是有这么一个疑问。那这个疑问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不是要遵行摩西的律法？Okay, 这问题是说摩西的律法包括大家熟悉的十诫，还有另外非常多条的律法，我们等一下稍微跟大家讲一下。那我的问题就是说，今天的基督徒是不是要遵行摩西的律法？你觉得说是要举手，不是要举手？很多人不是也是，对吧？好，我们洗洗头做个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来了解我们这个问题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啊，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感谢主，你经过摩西，经过先知，把律法书赐给我们。我们知道你有美善的旨意啊，从圣经里面一直到新约，你才向我们显明我们神的儿女啊，是在律法之下，还是在恩典之中。求主你今天用你的灵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对你的旨意以及你的约定有一个正确而且深切的了解。祝福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想讲到摩西呢，大家都不陌生啊，就是我们从小的时候，我记得在台湾那个时候是1950年代、1960年代呢，就有演过这个《十诫》这个电影啊，所以大家不管你是在主里或是不在主里呢，对摩西呢多少有些了解啊，那对于摩西的十诫呢，也曾经听过。那在新约里面呢，跟旧约里面呢，整整呢有五个约，那这个五个约呢，就是整本圣经的一个纵轴 ，OK， 是一个轴心在这地方的。那我们前面两次讲过，第一个是挪亚的约，然后第二个呢是亚伯拉罕的约。那今天呢是讲到摩西之约，我们下一次再讲的时候是第四个，就是大卫之约。然后第五个约呢我们总称为新约，可是新约呢，也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弥赛亚之约，或是耶稣基督之约在这个五个约里面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他的救恩的计划，神救恩的计划。那我们上次讲到挪亚，也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很重要的大家必须了解到，就是说即使这两个约呢是在几千年前神跟挪亚跟亚伯拉罕所订立的，但是我们上两次也提到，就是说这两个约对所有的基督徒，你跟我，甚至对这个世间所有的人呢，都有密切的关系，都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你对这两个约只是认为他是跟挪亚时代的人，或是跟亚伯拉罕他的族长跟亚伯拉罕 他的族裔还有整个以色列国有关的话，那你就很多没有看到神的真理啊。所以如果说你要继续了解到这两个约对你我有什么样深切的关系呢，你可以回到啊我们的网站上面呢，我们网站呢啊每个礼拜天晚上呢我都把那个讲到的啊录音呢摆上去。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啊摩西之约啊，大家要晓得这个时间上是怎么样排定的呢？挪亚之约是从亚当到挪亚一共有十个代 OK 就是十个 generation， 那个时候的人活的时间特别长。然后挪亚有三个小孩，第一个小孩叫闪，所以闪呢一直到亚伯拉罕呢也是有十代 OK 有十代。那前面那个时代呢一共概括了1500年，那这个后面呢这个时代呢概括了大概是1000年左右 OK。 那现在摩西又是怎么回事呢？摩西大家晓得是以色列族的啊一个人啊，他是属于利未支派的。所谓这个利未支派呢就是属于祭司的支派。那大家晓得从亚伯拉罕到摩西这段时间有多长吗？大家知不知道？大概1000年左右，大概1000年左右 OK。也超过时代。那上次我们在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讲到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他就跟亚伯拉罕定了一个亚伯拉罕之约。在这个约里面呢他特别提到，就是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繁星这么多，像地上的海沙这么多，我要祝福他们，而且我要给他们一块地。那这块地呢就叫做今天所称的迦南美地。迦南美地大家晓得神当初给这个亚伯拉罕所定的这个海这个疆界呢远比今天这个以色列1948年回归之后的疆界要大。大家晓不晓得这疆界有多大吗？疆界是从埃及的河 OK 埃及的河就是尼罗河对不对，然后往东面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今天幼发拉底河呢实际上有很多伊拉克还有沙地阿拉伯 OK 那这些国家科威特这些国家在里面。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地呢是非常非常的广大，往南就是沙地阿拉伯，那往北就是土耳其了。所以在我们所知道的远古的历史当中呢，这块地是一个世界一个地理的中心，世界地理的中心。当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是非常年轻，那个时候75岁。上次我跟你讲到亚伯拉罕一直活到175岁，他75岁把亚伯拉罕从乌尔招出来。大家晓得乌尔是一个非常文明的地方。那他招亚伯拉罕就说我给你的后裔这块地，但是呢他99岁神再跟他订约的时候呢他说这块地呢你拿不到，一直要到430年之后你才能够拿得到，你的子孙才拿得到。你的子孙亚伯拉罕过来是以撒，过来是雅各，他的名字叫以色列，以色列有12个小孩。那12个小孩呢最小的一个小孩叫什么？叫约瑟，对不对？那约瑟被他这个11个兄长呢卖到了埃及。所以呢神的手呢已经在整个计划当中把这个430年埋在里面。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的信心是怎么样呢？他说我要把你的后裔呢送到埃及地去做人家的奴隶，要做400年，然后从那地方再回来。所以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呢这段是400多年的时间 OK 400多年的时间。他的信心为什么叫做信心之父呢？因为当亚伯拉罕还在乌尔还在哈兰的时候呢他就接受了这个神的应许，就离开他舒适的家里面，然后到了这个哈兰跟到了这个迦南地呢住在帐篷里面，他一生一世都住在帐篷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想想看，如果说430年往今天往回推送的时候就是中国的明朝的时间 OK 明朝大概是明朝万历年左右400多年，经过明朝经过清朝268年，然后经过这个 民国 OK， 然后经过整个中国的这个建国的历史，将近400多年的时间，你可不可以想象到，在400多年前，有人应许你400多年后，你的子孙会有这么一块地，而且呢，令我们无可思，没有办法想象得到，就是说亚伯拉罕居然也什么接受了。OK， 我知道这块地我拿不到，可是我的子孙呢，十几代之后会回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心之父所给我们的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好，终于时间到了，430年满了，430年满了呢，神就差遣摩西从这个埃及地回来。那这个故事呢，大家其实都晓得 ，OK， 也就是电影上面《十诫》里面所讲的这个什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大家晓得当他们为什么要下到埃及去，大家 晓不晓得就是雅各亚伯拉罕的孙子，他带了70个人从迦南地到埃及，他们已经在迦南地已经住在那个地方了，他们为什么会到埃及去，为什么？因为神安排了有一个7年的饥荒，在7年的饥荒里面呢，神向约瑟显现，就是说在7年饥荒之前的那个7年的丰年呢，你要聚集谷物，他把谷物聚集了之后呢，到所有在这个迦南地跟埃及地周围的人呢，在饥荒年，就是说唯一可以让我们生存可以活口的地方呢，就是埃及，他们聚集了很多年的食物，所以他们就去了。所以神用这种饥荒来带领这件历史的事情的实现。那实现完了之后呢，等到摩西再带领他们出来的时候，这个70人呢变成多少人，大家晓不晓得？在民数记有讲到 OK， 民数记讲到男女老幼合起来将近是200万，从70个人变成200万人，所以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让我们震惊的一件事情。可是你要想想看，就是说是不是真的呢？70个人怎么会变成200万人呢？如果你来看看今天我们30岁算一代，我们30岁左右我们就结婚，有了家庭，然后有了小孩，然后呢，每一个家庭呢再生2个小孩 ，OK， 每个小孩又娶了又生2个小孩，2倍的成长的话，如果你这430年的话，把70慢慢用这种这个几何的级数乘上去的话，大概就是200万左右 ，OK， 所以出埃及的时候是200万人，那200万人呢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什么，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了。所以在出埃及，在进入迦南地之前 ，OK， 进入迦南地之前呢，他们就停留在西乃山这个地方。那神呢，就跟摩西定了这个约定 ，OK， 定了这个约定。那定了这个约定呢，很明显的，他的对象是对谁而定的呢？我们今天在这个就说提纲里面讲到，第一个他的对象是对以色列这个国族 ，OK， 一共是200万人所定的。那定的这个约，那这个摩西的约呢，就包括所称的总称的摩西的律法。那在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呢，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什么？就是十诫，对不对？大家都是十诫。我相信我们每一位来到神面前，你读过圣经都晓得十诫是什么，所以我不在这边重复。那我们楼下的这个小孩子呢，他过去的几个月呢，也在学这个十诫，可是呢，十诫呢，只是这个摩西律法里面的一小部分，虽然它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有人去把这个摩西五经仔细的把摩西的律法一条一条写出来，大家晓得有多少条吗？有600多条，是600多条。所以让大家晓得一下，这600多条到底概括了什么样的东西？到底这个律法里面讲了什么样的东西？那十诫很清楚的，前面4诫是我们跟神之间的敬拜，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有偶像，不可什么妄称耶和华的名，要守安息日，对不对？然后后面6个呢，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孝敬父母，在你这个有生之年可以得福，然后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然后不可贪恋 ，OK， 所以这个所有这个里面呢。在这个以色列族里面呢，有没有人做得到？其实很多人都做得到，保罗他就做到了。如果你仔细看新约的时候，保罗说，我在律法的义上面呢是无可指摘的， 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说，如果你要做的话一定做得到，你要做得到。可是有一个东西很困难， OK， 有一个东西很困难，就是第十条。什么困难呢？不可贪恋， OK， 因为贪恋呢是一个心理的状态，对不对？如果说其他的杀人偷盗奸淫这东西你已经做出来了，可是贪恋呢还没做出来，在你的心里已经成型了，你怎么样来控制你的心呢？让你这个心呢没有贪恋之没有这种贪恋的想法。所以实践呢做起来是要有一些一些非常自制的能力。那剩下的六百多条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今天跟大家大致讲一下， OK。他这边讲到呢有好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讲到这个一个社会的秩序跟人生的伤害。他讲到就是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打还打，以伤还还伤，以伤还伤，就是你伤害的人 OK， 你要被受到伤害。其实就是说，我们中国记不记得我上次提到，就是说在汉朝的时候，当刘邦真的就是说当了王子之后呢，他跟这个关内的这些父老呢就定了这个很简单的约法三章。那这个约法三章呢是什么？很简单，杀人则死，伤人即盗抵罪，就这三条， OK。 所以这个三条里面呢，实际上我相信因为中国人也是散的这个挪亚的后裔，所以他这种观念呢也是从哪里来的呢？也是从这个圣经一直来到这边的。所以讲到人身伤害呢，他有提到这种做法，还有这种财产的保护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财产保护呢，就是说如果说你去顺手牵羊或顺手牵牛的话，人家不在的时候在草场上你就牵了人家一条牛，被人家发觉了，那你要什么？牛是一赔五，赔人家五条牛， OK， 被抓到的话。如果你牵了一只羊呢，要赔四倍啊。我记得在该撒在这个向主耶稣基督悔改接受福音的时候，就说我讹诈了人呢我就赔四倍， OK。 他实际上就是说照着一个律法的这个犹太人来讲呢，他脑筋里有这个观念，你不是偷了一个就会还一个，要赔四倍的。另外讲到这个社会的责任， OK。 因为社会呢，人神一旦任凭人去走的时候，人就混乱， OK。当初有这个挪亚的这个方舟呢，就是因为神任凭那个人去随心所欲的时候呢，满了暴乱、凶杀，还有什么不道德 ，OK， 性的不道德。所以一等到这个神一放手的时候，任凭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就没有秩序。所以在那个时代呢，神把以色列族叫出来的话，他有一个就是说，每一个人呢都要了解到你是有一个社会的责任。这个社会的责任包括如果说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还有邪术，还有虐待等等东西呢，整个摩西的律法都有很清楚的记载。然后呢有很多祭祀，大家晓得就是说在立位祭有讲到五个重要的祭，就是说什么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还有其他很多的祭祀。也讲到奉献，也讲到说不可随便散布谣言。这每个这个罪里面呢都有罚在里面，罪就有罚，错就有罚，甚至就说不可行贿赂， OK。 你如果说做了什么事情法官判了之后呢如果说你要用贿赂去影响法官的话，那这个呢是上就是抵触了摩西的律法。然后有很多守年节，然后呢如果你很有钱，你要把钱借给人家，如果借给你自己族里的弟兄姐妹呢，不可收利息，多久都不可以收。如果你借给外人 OK 可以收利息，这很有意思的啊。那大家晓得就是说在这个摩西律法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讲到什么吃啊。当时候就是说这个文明的古国，从这个埃及一直到这种到这个波斯这些地方啊，那再往北走呢，像日耳曼这种地方呢 ，Scandinavia 这种国家呢，那这就是野人了，叫做 barbarian，OK，、okay? 野蛮人呐，他们是什么茹毛饮血的这种人啊。所以神呢在食物上面呢 对这个以色列族就说你们要这样做，所以很多东西呢可以吃，很多东西不能吃，例子太多了。我举个例来讲，就是说猪肉不可以吃，为什么不可以吃呢？他说动物呢它的蹄是分开的，两个蹄的，大家想到羊它这个它分蹄的，对不对？牛也是分蹄的，猪也是分蹄的，那他说分蹄的可以吃。那除了分蹄之外呢，还有就是说你吃了草呢会倒嚼的可以吃，不倒嚼的就不能吃。牛有这种倒嚼的胃，对不对？它有四个胃，蜂巢胃等等，吃了之后它又吐出来慢慢吃，所以这种呢有倒嚼而且分蹄可以吃。那猪呢有分蹄不倒嚼不能吃，所以这种所有的东西呢都是很清楚的记在这摩西的这个律法里面。那讲到海鲜好了，虾可不可以吃，鳝鱼可不可以吃，都不行。为什么？唯一可以吃的就是说鱼有鳞而且有鳍 OK， 所以虾呢什么没有鳞没有鳍，鳝鱼呢有鳍没有鳞，对吧？所以他来讲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定那个呢？我相信他就说，如果说你做一个圣经的学者的话，你会知道就是说神把人要带到非常健康的路上去。所以这些来讲呢都是关于我们整日的生活里面，我们的食衣住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等等，社会的责任，还有这个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更有趣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穿衣服，穿衣服呢你不可以穿混纺的 OK。 什么呢？如果你有穿了羊毛衣，全身都是羊毛的，如果羊毛跟麻呢混纺的话，犯摩西的律法，有罪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很有趣的。如果我相信就是说你们在这边很长的段时间我都没有把摩西的律法跟大家讲，可是我今天不是要叫大家来了解摩西的律法，而是要知道就是说到底神他设立的摩西律法他的用意在哪个地方 OK。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你大致了解上摩西的律法有600多条 OK 大家最会念的就是这个摩西的十诫，他的对象是以色列的国而不是以色列国外的人 OK。 第一个律法是什么？应用在以色列这整个国家里面，那时候有200万人。它的实现呢，它的实现呢有一段时间的，我们上次讲到亚伯拉罕没有实现，亚伯拉罕之约没有实现，挪亚之约也没有实现，当然就是到了新天新地，对吧？那摩西之约是有实现的，讲得很清楚。摩西之约的开始从西乃山，大家读这段圣经，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工作，这段时间是摩西的律法应用的时间。所以你有了应用的人还有应用的时间。那再讲到就是说这个摩西律法的目的，神为什么要设立摩西的律法呢？是为什么要用摩西的律法呢？刚才我讲到就是说当神任凭人去行的时候呢，随心所欲心想事成的时候，到最后都什么都落在什么暴乱暴动凶杀 without moral OK， 没有道德感。所以很多当神放了手之后人都走到偏路上面。所以大家晓得就是在读圣经旧约的时候，在四世纪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时候国中什么没有神，他们不认识神了，然后呢个人什么任意所为。所以四世纪呢是什么？是以色列国家的一个黑暗的时代，是一个没有神的时代。所以神设立这个律法呢，它有几个主要的目的 OK。 这边讲到那这个目的实际上呢，在这个彼得，大家晓得彼得是犹太人，对吧？彼得他在彼得后前书的时候讲到，就是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神召你们是要你们从黑暗进入光明，而且要传扬他的美德 OK。 所以当彼得呢鼓励在新约里面的信徒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就是把旧约里面摩西律法的主要的目的已经讲出来了 OK。 第一个目的就是说他要找一族人成为一个什么了解神、知道神而且侍奉神 的一个圣洁的国家，一个圣洁的国度。而且第二个，他要所有的以色列人呢，代表他见证神的什么圣洁跟公义的标准。OK， 圣洁跟公义的标准。他讲到这个东西远超过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伦理，超过中国人的道德，超过中国人的卫生等等的东西，都是在整个摩西律法有非常清楚的这个非常清楚的规定。然后呢，第三点就是我们今天在你们那个 program 上面有第三个的目的，就是说做至高神的祭司，引人到神的面前，做至高神的祭司，引人到神的面前。所谓的祭司就是个代理人的意思， OK， 就是代理人， OK， 你知道神，然后经过你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然后第四点就是说给这个属于以色列这一族呢一个属灵的生活， OK， spiritual life。 大家晓得你活在肉体里面的话是没有灵性的， OK， 在圣经里面讲的更难听，就是没有灵性的，就像畜类一样。所以人呢有神，然后见到神，知道他的律法，就知道什么什么叫做一个 spiritual life， 什么是一个什么属灵的生活。最后他就说在迦南的时候就说，如果你们遵守， OK， 神就祝福，如果你们还是往偏了，我把这个律法交给你们的话，你们就是咒诅。大家晓得旧约的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字吗？旧约最后一本书叫马拉基书， OK， 旧约的最后一个字就是 curse。 我来的时候咒诅满地， OK， 所以你今天翻开你旧约最后一样马拉基书，英文它就是 curse。 为什么？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这边讲到就是说他的目的是这个样子， OK， 有这么清楚的目的是摩西的律法。那他记号是什么呢？就是整本600多个律法，还有什么啊，守安息日，守圣日，他的祭祀等等这种东西。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就是啊，摩西这个律法的一个总括的了解。 OK， 那今天因为我们还有这个我们的圣餐，所以呢我这个速度稍微快一点，不过下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刚才就是我问大家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时代的基督徒是不是要守摩西的律法？大家晓得，哎，摩西的十诫好像都要守嘛，啊，那有的这个安息日呢，哎，现在没人守了，祭司没人守了，到底怎么回答？到底回答怎么这个问题？ OK，等到人家问你说你们基督徒不是犹太教徒，你是犹太教徒的话，到今天呢他仍然还是在守摩西的律法，可是很多东西守不了，呵呵，对不对？他们的圣殿也没了，也没有办法祭祀。所以呢刚才我讲了，就是说这个摩西律法是有实现的，这个实现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他的救恩。所以我跟大家回答这个问题，今天的基督徒是不要不必要守摩西的律法。大家听了以后，哦，不得了了，那我自由了。No， OK， 如果你再仔细读的话，是的，我们今天不在摩西的律法之下，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什么恩典里面。什么叫耶稣基督的恩典呢？如果你再讲到就是说在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行走3年的时候呢，他跟大家教导了很多东西，他教导了很多的事情，实际上这个摩西这个律法这个十诫里面呢，9条他都重复了，所以这个叫做耶稣基督的新约的律法。 OK， 耶稣基督新约的律法有一条没有，哪一条没有？安息日没有。讲到安息日的话，如果说你今天真的要守安息日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安息日的话，你有很多东西手不能拿，多重不能拿，路远不能走啊！你今天到以色列的话，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玩的时候呢，很多电梯呢啊，它里面的那个灯呢不能有点灯的，所以你按那个 button 呢，从3楼变成5楼的话，那是没有亮的，是怎么回事？他说摩西的律法不能有灯，我们就不连这个电梯的那个灯都不亮，然后不能烧火 ，OK， 所以你去的话，礼拜天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旅店呢吃饭都是冷的东西，因为它不能烧。 OK， 唯一可以他们供应的一个热的话是热咖啡。什么呢？在这个安息日前一天它就烧好咖啡，是壶子是暖的，它就保在那地方，唯一是热咖啡，其他都是冷的。 OK， 所以大家来讲，就是说，如果你要守摩西的律法的话，几乎你都会跌到受这个摩西律法的这个摩西律法的约束里面。OK， 所以来讲到就是说，我们今天一个新约的基督徒不守摩西的律法，可是新约的律法呢，是让我们什么？让我们一个自由，一个自由的律法。我们有自由 ，OK？ 那这个自由是需要谁来指引你的呢？自由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是谁来指引你呢？靠着圣灵行事。你们既然从圣灵得生，就应该什么？顺从圣灵行事。所以在整个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候呢，他教导很多很多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守的一些规律。 OK， 他虽然不叫做律法，是个规律。那这规律呢超过600条，如果你再去列的话呢，已经列出1000多条。可是呢，他没有一个惩罚的句子在这个里面，他没有惩罚。 OK， 不守摩西律法的话，甚至要被石头打死，大家晓得对不对？可是当耶稣基督使人自由之法的时候呢，你是活在圣灵里面，靠着圣灵的引导。所以呢，他说律法的总纲呢，什么？尽心尽意尽力尽性来爱主你的神，比爱人如己。大家都会背对不对？那这就是什么？完全的律法。为什么呢？这边讲到就是说，你照律法要去做的话，你每一条都要做，一条做不到，你就是没有遵从律法。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说，一个人要在神面前因为行律法而称义的话，是什么？是不可能的，太困难的。那居然也有一些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也做到了。 OK， 所以呢，在新约的时候呢，他有比喻来讲，就是说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就是一个训蒙的师父。什么叫训蒙的师父呢？他是我们的是我们的 teacher， 或者是我们的 guardian。 大家晓得 guardian 是什么意思吗？等你小的时候还不能自主行事的时候，有一个监护人叫 guardian， 对不对？是你的导师，是你的老师，是你的师父。所以这边来讲呢，就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训蒙的师父。 OK， 一直圈到什么时候呢？律法把所有的人都圈在律法里面，也就是圈在什么？你没有办法完全行律法的罪里面。可是耶稣基督来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来，他是什么？他成全了律法，他成全了律法。所以我们今天再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靠着圣灵得生的人呢，我们靠圣灵行事。神给我们自由，这个自由呢，是你有不犯罪的自由。这不犯罪的自由从哪里来呢？这不犯罪的自由呢，就是什么？你当顺着圣灵的引导行事的时候，你就有没有犯罪的，你就有没有犯罪的自由，你就有不犯罪的自由。 OK， 这样讲。所以大家来讲，就是说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是非常自由的。 OK， 我们不被摩西的律法所捆绑，但是呢，我们是靠着圣灵而得生。所以呢，这边讲到就是说，为什么律法的终点，摩西律法的终点是在耶稣十字架上成就的事情呢？因为耶稣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什么？成就了律法，成就了律法。他替我们担当了所有律法上的惩罚。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群是在新约，活在新约里面的人。 OK， 我们不再受律法的捆绑，但是在基督的自由里面呢，我们得到什么？得到神的平安跟神的喜乐。所以当你随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呢，你就结出什么？美好圣灵的果子。 OK， 就结出美好圣灵的果子。那这个圣灵的果子呢是什么？一个果子9个味道。大家都对这个圣灵的果子，我们去年特别讲到圣灵的果子，不是去年，大概是今年，去年的时候我们讲到圣灵的九味的果子，对不对？那这九味的果子里面呢，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基督徒，不在律法的捆绑之下，但是呢，我们对神、对人跟对自己，一共有这个3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什么？ 对神呢有仁爱、喜乐跟和平。那这个仁爱实际上对神的爱 is a love toward God， 然后呢有 joy， 在神里面有一个喜乐，然后和平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 peace， OK。 所以当中文翻译的时候呢，他用两个字两个字，那实际上他这几个字呢实际上都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深切所了解的。那对人跟人之间呢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是一个忍耐，是一个 patience、right? 恩慈 kind to the people， 然后呢要良善 good to people。 那这些东西呢当圣灵引导你的时候呢你会做，然后对于自己来讲的话是有个信心的人，是个信实，是一个 faith， 人有 faith， 然后温柔 gentle， 然后节制呢就是 self control。 所以这边来讲就是说，我们一个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而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呢，是能够活在什么神的平安跟喜乐里面。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被释放， OK， 我们不要被律法，但是呢我们是遵循在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说使人自由之律法。所以感谢主，就是说当我们对摩西的律法有一个深切了解的时候，也对于今天基督徒是不是要守摩西律法有一个正确的了解，那我们行在圣灵里面呢是什么，是没有任何的捆绑，没有任何的桎梏在我们里面。所以感谢神，他让我们因顺圣灵得生，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可以活出一个圣灵的果子，九种味道。一般的世界上的人呢，你可以活到两种三种味道，你不认识神甚至可以活到四种五种六种都可以，可是唯一你是神的儿女，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你可以同时的活出圣灵九味的果子。感谢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这段时间献上感谢感谢主你把以色列人摆在我们前面，让我们了解到你整个救恩计划以及因信称义的一个恩典，让每一位来到你的面前都脱离了捆绑，能得到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献上感谢的心求主你继续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